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在一个新的国家中生活，难免会碰到一些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挑战和冲击。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在印尼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的中国人，分享他在这个新文化中所体验到的文化差异。下面我们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 David， 我来自中国河南，现在在印度尼西亚工作。
在印尼工作了多久？
一年半了。
怎么会想到来印尼呢？
我哥在这儿开了一家公司。然后我之前是做程序员的，说实话有点不太适合，然后整天闷闷不乐的，有点加班也很严重，每天996，所以就想换一个工作。然后当时正好我哥的业务发展的比较顺利，也需要中国的人手来这边照顾一下，就是中国客户这些，然后我就过来帮他。
那你在你哥的公司是担任什么职位呢？还是做程序员吗？
没有，其实我哥的公司是做那个电梯广告，户外广告嘛。然后我刚来这边就是从销售做起嘛，就是先了解业务，就是业务都熟悉了，然后客户发展的也不错了，然后我就当了一个管理，大概管了一个3-4人的小团队。
你的专业是什么呢？
其实我专业是程序员。
为什么会选择那个专业呢？
当时就计算机是比较特别热门的一个专业，现在还很热门，就是它需求一直有的。
找工作难吗？当时？
其实我觉得不算难，因为就感觉自己
专业选对了。
对，就感觉自己没多努力，但是哇，工资一毕业就能拿这么工资，当时也是挺开心的。
那既然做了这么开心，为什么就又不做了呢？
就业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你可能想的就是更多的其他的，就是你这份工作你长期做下来啊，会不会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嘛？
在哪儿？
当时在蚂蚁金服干了一年半。我本身的性格还是偏活泼一点的，很喜欢就是出去玩啊，跟朋友玩啊之类的，但是不喜欢太压抑的环境。就当时我负责一个产品线嘛，然后那个产品线其实没几个人，就一两个人，然后我另一个同事他还不在我们公司，他在另一个园区，所以等于说就我自己在搞这块业务，
就一个人。
对，我们办公室也有很多人都坐在一块，但是我跟他们就是完全业务不相干，然后交朋友就是也没啥机会。然后在杭州房租也挺贵，你知道吧，租的房子又小，然后还经常加班到很晚，然后基本上回去以后你刷会抖音，然后第二天就又重复了，就觉得那种生活有点枯燥，而且长期以来对身心也不太健康，所以就决定换一下。
你是一来这边就开始工作了吗？
对，一来就开始工作。
去到你哥公司的第一天是什么样的？
我刚到的时候，然后我们 HR 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公司情况，然后我进我办公室的时候发现，哇，办公室里面我几个同事他们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哈哈大笑，然后那个音乐播放的很大声。
上班时间？
对，上班时间。
这也行？
对啊。你后边待久了就发现，哇，他们上班时间都是这样，办公室音乐基本没停过。
偷偷的问你一下，你哥不生气吗？
我哥在外面他也能听到，他不管这些，因为他也习惯了，可能是因为知道本地文化是这样，就可能工作就不会那么严格，但是他肯定还是关注那个结果，你只要结果做得好，那这些过程就没那么在乎。
该做的工作做完了啊。
对，然后我第一年特别是前3个月我就发现，哇，原来世界真的不要太局限了，我可能之前就完全就沉浸在自己的那一
小
空间
里面，
对，而且很孤僻很孤独，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打开了的感觉。然后再加上我刚来印尼的时候，因为在上半年嘛，印尼有很多假期，什么开斋节了，宰牲节了，哇，每个假期联合假期7-8天，哇，好欢乐。然后我去巴厘岛啊，然后科莫多岛啊，那哪个岛都玩了一下，我当时那几个真的很开心，然后就是感觉视野就打开了。
那你来印尼之前对他的了解是什么？
我知道这边有很多穆斯林，那他们肯定有很多规矩嘛，不能吃猪肉啊，不能喝酒之类的。
那当时会担心来这里不习惯吗？
会啊，因为我也听说这边就可能，比中国穷啊之类的。但其实来了以后，你发现并没有。
嗯，
就其实他们雅加达消费水平是很高的。
嗯，
对，跟中国其实一线城市差不多。
毕竟首都嘛。
对对，而且他们这儿你去吃饭啊或者消费什么的，他们账单上会给你加一个service fee， 还有一个 tax fee，
对对对，
对，有的时候你吃一顿饭那个100块，那你的 service fee 还有 tax fee 就20-30，
对
对，这一点就会
有点不习惯哈。
因为你在中国虽然也要交税，但是他们价格已经包含了嘛。
是的，是的。
对，你吃一顿麻辣香锅，你在中国一个人能吃多少？
几十块吧。
对啊，50差不多足够了。但是你在这边200块钱、
啊、
差不多200块
一个人
啊。真是这样，
好贵，
对，
吃不起。
是的，
下面我们就要来说一下你在这个一年半当中所体验到的一些文化差异啊。
嗯、
你觉得，最大的文化差异是什么？对你来说，
他们喜欢用手吃饭。
嗯啊，
对，你在中国的话，那你肯定就是基本上用筷子
或者勺子，
筷子勺子搞定了嘛。然后在印尼，那他们也会用筷子。一般是吃拉面的时候，
我还没看到过筷子在这儿。
筷子叫松饼，你回头去餐厅可以要。他们吃米饭，他们就会用手抓，
嗯、
甚至有些带汤的，他就会捏成团，然后往嘴里放。其实我也尝试过一次，
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抓不好，就是我抓了，然后往嘴里塞，就感觉很奇怪呀、啊。
是。
然后我拍了视频，然后我粉丝在评论区也说。对，然后就说我吃饭的方法不对嘛。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用手吃饭一定是用右手的。
嗯。
因为他们左手是用来擦屁屁和清理脏物的。
有听过。
对，如果你用左手直接吃手抓饭去拍一个视频，那你肯定火。其实不光是吃饭了，然后包括就是递钱呐、啊、或者说你给别人拿东西啊、
嗯、
他们都是更讲究右手，就是更干净的更礼貌的。
嗯，
那我之前拍视频，然后我左手给别人递钱，然后我粉丝就评论说 David 请用右手，然后这样是不礼貌的什么。说到那个就是擦屁屁，其实我第一次在这边用马桶的时候，我上完厕所嘛，然后我要冲水，
嗯，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按钮，就是那种摇把的嘛，
嗯，
然后我就按下去了，然后它直接喷出来一柱水，差点喷我身上。我说啊，这什么、啊、然后我一找才发现，哦，原来旁边还有一个冲水的按钮。就是我回去问我同事，我才知道他是用来冲屁股的。我问我女同事嘛，我说哎，为什么你们厕所里面会有一个喷水的东西、啊、然后我同事啊，你们中国没有吗？我说你们中国上完大号不用这个冲屁屁吗？然后那不是太脏了吗？然后我说哇，怎么会啊，我们都是用
纸啊
或者湿纸巾擦呀。他们就是非常理解不了。
嗯，
所以其实印尼人是很爱干净的。就虽然你会看到有时候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干净哦，
在路上哦，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在路上啊会席地而坐呀，但是其实那是他们的习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我们那儿有一个吸烟区，
嗯，
吸烟区它其实就在一条路上嘛，
嗯，
大概有300米，然后一到午饭时间就哇300米路边都坐满人，我有的在吃饭，有的在玩游戏，有的在吸烟。但是中国人就会觉得哇，你坐地上那么多土，那么多细菌是吧？
而且还凉凉的，容易
很凉，
容
易生
病。嗯，
我有一个印尼同事，他之前去上海玩，有一次他走在路上走累了嘛，然后他就坐在了地上那个台阶上，然后
他把帽子放下来，人家就可以给他扔钱了，是吗？
对，他往那里坐，然后路人都很用异样的眼光看。怎么回事？
叫华子，
他不是乞讨的吧？而且我同事戴那个头巾嘛，戴穆斯林头巾，就真的，就是这是一个明显的文化差异嘛。
嗯，
对，但其实印尼是很爱干净的。
嗯，
就你如果去他们家做客，进门的时候一定要脱鞋的。
穆斯林家庭嘛。
对对，但中国人就好像就不会很在意这些。
感觉光脚踩在地上也容易生病，感觉怎么样都容易生病。
主要是就是感觉就是进屋要脱鞋啊，就是好像有点太讲究了哈，
嗯，
就没必要的感觉，是的，嗯。
看我就不脱，我看那个酒店的人进来打扫卫生，
他
们就要
脱
鞋，然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就没脱过。
是的，然后包括我有时候让物业的人过来修灯、修电灯啊、 修什么东西啊，他们也一进屋就会很礼貌，很礼貌给你打招呼啊，然后这样就是扶着胸口给你打招呼。
我有看过他们这样的，这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他们的表达礼貌的一种方式。
嗯，
他们真的特别重视礼节。他们就是有点像日本还是韩国，就是也分境域的。
哦，日本韩国应该都有。
对，其实我说到这里，我有想起我刚来印尼时候闹过一个笑话。
嗯，
就是我学了一点印尼语嘛，学境语。
嗯，
比如说请什么什么，那就是西拉干。
西拉干。
然后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特别好玩嘛，就我会问他们一些就是骂人的或者不礼貌的词。
嗯、
然后我朋友教我一个就是西亚兰。就类似英语 damn 类似、
oh.
就是该死。然后我有一次我们团建，然后我们一块进门的时候，然后那家烤肉的门又有点小，然后我和我那个有一点胖胖的女同事，我们一块进那个门，我想说 Sri Lanka 就是请我让她先进嘛，
嗯，
然后但是一说出来就变成 Sri Lanka， 当时就 Sri Lanka
是 damn 的意思是吗？
对，就 damn。 然后我同事呆了，我说啊 ，David Abasi。阿巴西就是什么鬼？对，当时就闹了很笑，然后我立马意识到我说错了，我说啊 ，sorry， 希拉盖，我现在还分不清有时候。
然后你还做那么恭敬的一个姿势，
就很搞笑，你知道吧？
除了工作方面，你刚刚讲到的，还有没有其他你注意到的不同的地方？
嗯，我觉得本地人思想会比中国人更开放一点。
嗯，
因为你可能刻板印象里觉得哇他们是穆斯林呢、啊、
感觉很保守，
对，很保守呀，他们女性必须佩戴头巾啊、
嗯、
然后所有穆斯林不能吃猪肉啊、
嗯、
然后不能饮酒啊、
嗯、
然后每天要祷告五次啊，就是很多规则条框在约束他们，但是就是你跟他们做朋友的话、
嗯、
你会发现哇他们其实思想是很开放的，
嗯，
因为他们可能是接受欧美文化呀、啊、包括日韩文化会很多一点、
嗯嗯、
他们会聊一些哇就是很露骨的，然后会
大尺度的是吧，
对，大尺度的话题啊，然后他们好像就很云淡风轻的一样，
男的还是女的，
就男的女的都是啊，然后我跟女同事聊天、哦、他们也会就开玩笑之类的，哇你会觉得哇原来他们思想这么开放哦，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好像他们很保守啊之类的、
嗯、
对，
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人更保守，
对，
不好意思聊这种话题，
对，甚至怎么说，我有朋友说、
嗯、
他去中国酒吧，感觉中国酒吧人都不会玩啊、
不会玩，
去印尼的酒吧，印尼的华人啊，然后包括就有些穆斯林，然后他们进酒吧就会把头巾去掉啊，然后照样玩得很嗨啊、
嗯、
就对，觉得他们思想好像更开放啊。
嗯嗯，你去过酒吧吗？
去过。
好玩吗？
我去巴厘岛的时候去那个有一家比较著名的，
嗯，
因为巴厘岛它好像是印度教会多一点，
去好像对大部分都是，
所以对那边是吃猪肉的，然后包括酒馆特别多，但是印尼的话他们是明令禁止饮酒的，
就是雅加达这里是吧，
对，那我同事上次说他去中国朋友家里做客，哇桌子上都是啤酒什么的，他说在印尼这是违法的，这是不能明、
啊、
就是你不能明目张胆的去喝酒之类的。
哦，这样的吗？
嗯，
就但是你如果不是穆斯林也不可以吗？
嗯，不是穆斯林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宗教原因嘛、
嗯、
就他们是不让做酒类的交易，然后包括就是喝酒之类的。
嗯，
对，所以你会发现印尼交通法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关于酒驾的哦。
都没有人喝酒还酒驾是吗？
对啊，是啊，但是中国这就是一个很热门话题啊，就经常酒驾是吗？
对，因为大家都喝酒，就是而且我们喝白酒啊，就都挺厉害的。
对啊，特别是北方人你谈业务、
啊、
你喝酒会好像更容易成事儿，就是你
先来三杯。
对啊，你好像你把客户灌倒了，好像你很厉害啊，很牛逼啊。
我的理解就是咱中国人谈生意肯定是通过喝酒然后来敞开心扉、
嗯、
对对，因为你不喝酒有点不好意思嘛，
就放不开，中国还是放不开，但是他们就好像
天然放得开
他们不用需要去微醺了什么才有些话题能讲出来、
嗯、
他们就很开放。
那你在饮食方面习惯吗？
其实说到烹饪这块，其实印尼的烹饪可能还是有点单一了，大多是炸的，
嗯，好油，
对，即使有煮的东西他们好像都有点清淡哦。他会有时候会加一些汤的什么、
嗯、
比如他们的 sodo ayam、
嗯、
sodo ayam 就是他有一个汤里面会有粉丝加上几块鸡肉然后配上米饭吃，然后他们主食就是米饭、
嗯、
米饭和面嘛，
嗯嗯，
对，他们好像 一顿三餐都要吃面的，
也不太吃青菜的感觉。
对，也不吃青菜。
我觉得我每一顿没有青菜，这饭就算没吃。
是我跟我朋友，我们去吃烤肉，
嗯、
啊，我朋友见我吃一块肉要卷那么厚一层青菜去吃，然后我朋友说啊 ，David， 你这么爱吃青菜吗？我说你不吃吗？他一块肉接一块，一块肉接一块。我说你
不腻吗？我也觉得。
他们真的好像不爱吃青菜。中国炒菜就很有名，是吧？
嗯、
各种炒菜。什么都可以炒、
啊、
但是他们这边好像没什么炒的，要菜类的他们更喜欢煮一下，像肉类的他们更喜欢炸。
嗯，
就他们有一个东西特别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叫做拎当。
拎当什么意思啊？
拎当就是人当，它是一种牛肉，然后它用那个椰奶加上咖喱来腌制的、
嗯、
其实那个味道挺好的，我挺喜欢的。然后我在 TikTok 上就是拍的一些就是吃那些巴当的视频也很火，然后我朋友就我每次都问我说 David 今天吃什么，我说那些巴当，那些巴当 lucky 就是又的意思，怎么又是那些巴当，怎么又是那些巴当。
嗯，
然后发现你就会发现那些巴当除了这个人呢，它可能是那种腌制的牛肉嘛，然后其他的鱼是炸的，土豆块是炸的，然后鸡腿是炸的，鸭是炸的，反正各种都是炸的，然后会配上一些那个辣椒酱，它辣椒特别辣。
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呀。
对对，挺好吃的，但是就是吃完容易拉肚子。
嗯，哎，大家都说来这里会肠胃不舒服。
嗯，
你会吗？
我有点习惯。
刚开始呢？
刚开始确实啊，因为我还有个视频是怎么拍的？
嗯，
粉丝让我尝试一个东西叫做 Sublock。
嗯，
那 Sublock 是啥？它其实就类似于中国的麻辣烫。然后我有个视频就是我尝试 Subla， 然后吃完了，然后我就喝点冰水吧，然后我就赶快跑厕所了，那视频也是挺火的。嗯，就 Subla 这种食物嘛，在 TikTok 上啊那个上面是挺火的，就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好像也都爱吃。
嗯，
但是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它可能就太辣了。
嗯，
对，容易肚子不舒服。
你们公司里面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印尼人嘛？
对，
就基本上都是回教徒嘛。
嗯，对，就是穆斯林。
据我的了解嘛，他们一天要祈祷五次，
嗯、
是吧？
对，最早的从早上四点就开始。
我挺好奇的，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四点多起得来吗？
其实他们就是可能习惯了吧。然后包括像开斋节的时候，
嗯、
就是斋月嘛、
嗯，
就每年的三四月份，
嗯、
他们会有一整个月
吃不喝，
从早上四点开始就不要吃了。到晚上六点零八分、
嗯、
必须是这个点了、哦。
6:08。
很严格的。六点零八过去以后你才可以开始吃。那这个月我们会提前下班，我们一般提前一两个小时下班。因为他们一天没吃饭就很饿了，也没体力了、
嗯、
他们要早点回去。
嗯、
有时候可能你需要开一个会啊，就可能这个会议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一上午或者什么。突然发现你找不到你同事了，找不到他人了，然后你发 WhatsApp 问他在哪儿，他说 I'm praying， 我正在
那还给你发。
对啊、
嗯、
对，所以这是一种文化冲突吧。
那你刚刚说到这个开斋节啊，就是从早上四点多一直到下午那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听说也是不能喝水的啊、哦、
嗯，
那他们工作的时候还有精神吗？
他们其实话都懒得说了。
没力气。
对，因为他们平时印尼人其实他们有吃下午茶的习惯，他们早上可能就要吃一份米饭，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又要吃一顿、
嗯、
然后他们下午茶还会吃一顿、
嗯、
他们可能本来一天三四顿、
嗯、
那一到开斋节哇，他们一天都不吃，那他肯定受不了的。对，他肯定就是非常饿呀，然后没劲儿干活，这样就那段时间可能如果企业有一些要做那个活动的什么，他们都在斋月之前做了、
嗯。
那个月你们如果去在来印尼拜访什么的，那你肯定要提前预约或者之类的。
就哪怕不是斋戒月期间嘛，平常的时候他们也是一天要祈祷那么多次。
嗯、
对于一个从中国来的老板来说的话，
嗯、
这个会不会影响公司的进度？
其实我觉得只要来印尼创业的老板，他们应该都会提前了解本地文化的。
嗯，
那他肯定会尊重本地的文化，然后包括政府的一些
对
公民的保护，比如这边是强制十三薪的，那你中国企业老板你只能接受啊，是吧？
第一次发现他们要在公司里面祈祷的时候、
嗯、
当时觉得奇怪吗？
嗯，当时反正就觉得哦，是这样的哦。有一点就是当时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的，就是 因为我们公司旁边也有一个教堂，
嗯，
每到周五上午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嗯，
就是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是我周五，然后那边封路了，然后后来一看那么多人，然后大家都拿着毯子，
嗯，
一块儿到那儿铺下来，
哦，自己带毯子的，
对，所有人自己带毯子，
哦，
然后那么多人都在那儿把整个路给堵住了，就是所有人都在那儿祈祷啊，背诵古兰经啊什么的，
挺震撼的。
对呀，啊，对，而且那大家所都背的话，那声音也挺大的。对，宗教在这边叫阿甘玛。我直播时候粉丝也会经常问我，就是 David， 你有阿甘玛吗？然后我说没有，我没有宗教，但是我尊重你们的宗教。
嗯，这边人如果说嗯睡觉睡那么早啊，
嗯，
应该也没有加班吧？
这边人。他们好像基本上没这个概念
啊，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加班？你老板就是你规定的工作时间，就是比如说九点到下午五点半，
嗯，
那我为什么要加班？那我加班你是要给我钱的，不然我才不会加。嗯，即使这是你分内的事情，那如果晚上那可能过了下班时间了，你再去找他，说你需要，嗯，你需要他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那他可能他自己就会填一个 overtime， 申请这个加班费，
自觉了，
对，很自觉。然后包括周末啊，周末他们更是叫不动。如果我周末问我同事问题，就是关于工作的，然后他就说 ：“David， 我没有带电脑，我们下周再聊好吗？”就会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客户嘛，然后我跟我同事就是我们俩一块在跟这个客户，
嗯，
好像就在去年的一个节假日嘛，
嗯，
我跟我同事其实我们都去旅游了。客户就问我们，他说这个东西他需要给到一个方案，这个事情有点紧急，麻烦今天给我提供一下可以吗？那我作为中国人，中国人肯定就是就非常尊敬客户，然后很怕这个客户跑了，
对，
是吧？
顾客是上帝。
对，顾客是上帝。然后我就说 OK， 然后我说我今天做好这个方案拿给你，然后我就去找我同事嘛，然后我说这个我们客户需要，你可以给我发我一下吗？因为我想着我同事就我们俩一块跟这客户，然后跟完的话我们还有奖金什么的，那他肯定也乐意吧。然后他就是 David， 现在是节假日啊，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节假日啊，我们现在提供不了呢？然后他就是这个态度，然后甚至他有点怪我，为什么节假日你还要来找我 Q 我工作呀。所以这个就是本地人和中国人的一个不同，就他们是很抵触加班的，特别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很抵触就是别人对他感觉要求什么，即使他是你的下属，就是给他安排工作啊或者什么，你一定要好声好气的，你说啊，哦，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可以麻烦准备一下吗什么的，然后你还尽量不要催他，你催他多的话然后他就会不开心，就不想给你工作。然后更离谱的就是哦，因为我跟一些那个客户聊天嘛，然后有些客户他们自己开公司创业嘛，
嗯，
然后他们就说有的招的员工可能也没请假，说两三天突然找不到了，突然找不到了，联系不上了，电话也打不通了，然后过了两天他又回来了，
去哪
儿了？他钱花完了。就我了解他们本地人也没有存钱的习惯，他们挣多少他们就敢花多少，
啊，我以后来这开店。
不像中国人，你看中国人
存钱，
对呀，你要买房啊，对，你要买车呀，就感觉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哈，
嗯，
就是即使你卡里有足够的钱，就是你现在不工作你也能生活个十来年，
还是觉得
不够，但是你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好像中国人就是天生会给自己一种很大的压力，但印尼就完全不会。
这种文化对你有影响吗？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会比以前好很多，就以前就感觉就很大压力。
那怎么行呢？不工作怎么行呢？
对啊，
不加班怎么行呢？
对啊，那怎么有工资呢？甚至你在公司的地位都不太稳定啊。但是我来这边以后就学会就是给自己留一些空间嘛。
所以会不会在这边当老板有点没那么威风？
嗯，
像在中国感觉老板就是老大，然后这边就是David， 你帮我做个这个吧。
倒也不会这样，但是他们还是挺感恩的。就是比如说，你给一些 bonus 激励啊或者什么，那他们就会会更认真的工作一点。而且有些人能力是挺强的，但是他们可能就是说会更平衡一点。如果要求他们像中国人那么效率那么高的话，那真的太难了。
中国人就是卷。
对呀，啊，对呀，啊，我给客户讲的口号你知道是什么？就是。 我们的服务就是中国效率本地化思维。那客户觉得就很好，人家中国效率啊，因为也有一些客户嘛，他们可能是
中国客户还是
中国客户，因为我服务的主要是中国客户、
嗯、
那他们可能是找了一些本地的客户然后问过了，然后他们又找到我，就是可能我们的价格有时候会比他们还高，但是他们为什么选我，因为我秒回复。他说有一些本地的客户我
一天都不给你
一天都不回复一些消息，然后所以他们就很对很焦虑啊，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是吧，什么事情都要快
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吗、
嗯、
因为我在这边也有跟本地人打过交道嘛、
嗯、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有联系过人就想来采访、
嗯、
然后就发现一个个的就是我今天给他发了信息、啊、到第二天才回，我说这个人是不是不感兴趣
是吧，
但是他好像他的语言表达的
又
是感兴趣
、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找到了中国人都是我回什么，比如说你啊、
嗯、
你可能你看到了你马上就要回的、
嗯、
你不会说还等到第二天是吧，
对
这个就是就也挺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跟中国人合作会效率更高，然后更习惯一点？
看你在哪个位置是吧。那你如果是服务方，
嗯，
那你客户就觉得你服务效率很好，那他愿意选择你，那你肯定高兴了，就你有新客户了嘛、
嗯。
有时候我们的业务就是也会找一些供应商嘛。比如说户外大牌，这个我们也做。那如果有客户要找这个，然后我们需要找供应商聊。那如果我有时候找这个供应商他回复特别慢，那我也着急啊，因为我这边回复客户我想快一点嘛。
嗯，
中国客户很喜欢这样，就是他找了好几家他就在对比，
嗯，
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服务，然后包括你公司的实力之类的。那我很担心就是说我现在回复慢
了，你晚了一步被人家
对我的方案没别人出的早，那他选别人了，那我是担心的呀。
嗯，
但是印尼人不一样，印尼人你给他钱，那供应商你肯定是付他钱的嘛，那你给他钱好像你还要求着他。对，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客户做媒体的，就是本地的 PR 媒体发文的、
嗯、
有客户需要在线上发，就是媒体要采访啊，然后报道他们的品牌活动啊，然后那我找到那个供应商，然后我在跟他聊，然后他总是回复我 Sorry David, I'm on a meeting. Sorry David, I will give you response tomorrow or something. 然后我就说哇，我付你钱的，你真的要这个态度真的好吗？
啊，就是你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之后、
嗯、
然后你现在在回顾你之前在国内的工作，
嗯，
有什么感想吗？
啊，其实我还是更喜欢这里了。没那么大压力说实话。
嗯，挺好。
对，然后工作氛围也很好。对呀、啊、经常会有团建，而且。
更开心了哈。
对呀、啊、我们这的团建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彼此的关系会更近一点。
嗯，
就不像中国可能团建就大家聚在一个大桌一块吃个饭什么，那我而且
还会有点小心思。
对，甚至吃饭还要谈工作
啊，
真的很烦。但是在本地你会发现我们团建我们一般是找个去波哥啊哪里找一个山啊找一个 villa 啊，我们租一晚啊，然后在门口做活动啊。之前我去学冲浪嘛，
嗯，
然后我碰到一对夫妇，
嗯
嗯，他们不是印尼人哦，但他们是、
嗯、
可能是欧洲人，
嗯，
然后他们已经定居巴厘岛了。他说他从13岁开始冲浪，他现在50多岁了，他现在还跑另一个岛上，他专门去冲浪。我说哎呀，我之前如果继续做程序员的话，那我可能就是思维太局限了，好像就是那最近那句话比较流行嘛，就是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嗯，
因为我会觉得你见的人多了，然后就发现大家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哈，就是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那你可能就要失去一些东西，但有舍有得嘛，然后就可能你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想法或者更多的角度去观察，
让你看到了人生的更多的可能性。
对。
在国内可能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天天工作加班赚钱，
对，然后结婚生子柴米油盐。
对，
对，
我感觉你把你的现在的生活都描绘成了一幅很理想的画面了、
嗯、
然后到时候中国人看了说、嗯、我也要去给我找一份工作吧。
希望你的视频可以更多人看到，更多中国人看到、
嗯、对，我觉得我们可能看到更多是印尼人。
是吧？
对，
他是想学中文的。
啊，对对对、
嗯，我有好多粉丝，他们私信我说，
嗯，
对，我老板是中国人，然后所以我很想学中文，为什么？因为他学好中文的话，感觉，去就业机会会更多，然后工资会更高。
是、嗯，
就这边华人好像就工资会高一点。 不说别的，就只做翻译的话，那你一天赚个五六百也是很轻松的。
哇，那挺不错的。
对，所以
你得召唤一下，让你们粉丝来看我们这一期视频。
对，然后我粉丝其实也很多人问我、David，你教中文吧，你直播教中文吧，或者你开课吧，我们都想学。
哎，对啊，你可以直播一下，然后人家就可以给你送个小礼物什么的。
但是我是不具备那种实力，因为你教中文，那你肯定印尼语要讲特别好。
你来之前有学印尼语吗？
我是来之前一个月，我先报了一个线上的班，就是最简单的。
有用吗？来了。
嗯，还是有用的。
嗯，
但是你线上学只是线上，你这没用过的话，你前两次用还会觉得别扭。
嗯，
对，
你听得懂吗？
听是听不懂的，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就只会说是吧？
对，你可能刚来的三个月，
嗯，
我都是只是我在说，然后一旦司机回复我，然后我就懵了，我就说 sorry， 我就想让他重复，但是他重复我还是听不懂。我在办公室其实刚来那两个月，
嗯，
我经常听到同事说打 B，
打 B 是什么意思啊？
打 B 但是的意思，
哦，
因为他当时我不知道嘛，因为他们叫我的名字有时候跟这个音很像，我是 David 嘛，
嗯，
但是他们有时候叫我就打 B， 因为他们口音真的很重，所以有时候他们说但是的时候，我会听着啊，叫我
吗？
啊，叫我吗？我经常的。然后后来我说这个词不行，我必须学会它。说什么到底什么意思啊？然后我一搜啊，原来是但是的意思。然后到现在，我的粉丝也会跟我开玩笑嘛。我明明是 David David，但是他们就会在评论区说 DAPIT，
打 B
打 B， 他们都这样叫我。
有意思啊，所以你的名字就是但是了。
对，然后说到这个发音上，
嗯，
其实我现在 TikTok 上点赞最高的大概有20万赞。
嗯，哇，哦，
那个视频，嗯，是啥你知道？就是我在学那个印尼语 R 的发音，
哦，
因为这边的人
弹舌音，
就类似西语嘛，他们会弹舌，就
你会耶？
但是我只会那个 T 的弹。他们 R 也会弹，这个是
怎么弹？
非常难的。比如说，他们饼蛋儿是聪明的意思。饼蛋儿就是我现在还不太会。他们弹的很好玩，你会特别想学。
感觉那个舌头就像弹簧一样的。
对，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就拍了视频嘛，我说你们都是怎么学会那个英语 R 的发音的？就是我觉得很好玩，我也想学，但我学不会，就我就猛的一弹嘛，然后把我的帽子都掀飞了。
我好像看了那个视频，我现在想起来了。
对，然后那个视频现在是我点赞最多的视频。
是挺好玩的，你也有点，就是你也挺搞笑的，有的时候。
对，因为它确实就是好玩的事情嘛，就是你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遇到的尴尬事，
尤其在一个新的文化当中。
对，因为我有些视频我说，英语好难学呀。
嗯，
然后很多粉丝就他们很热情啊，印尼这点特别好，
嗯，
他们真的很热情，然后他们不会想那么多，就觉得哇，大家是朋友嘛，互相学习，然后他们就说 David I can help you I can teach you， 然后那么多粉丝加我，那时候好多粉丝要教我印尼语，就当时我也尝试直播了嘛，然后我直播的时候也发现哇，直播间里的粉丝都在教我说印尼语，然后好像是多对一，我是一个学生，那么多老师在教我，当时真的很高兴。
是，哎，这个挺好的，以后你就可以多直播一下，然后那个印尼语肯定就很好了。
对啊。
中途回过国吗？
中途回过，我之前在楼上跳科目三把舞，
啊，
把跟腱跳断了。
啊？那怎么跳的？
我
穿高跟鞋跳的吗？是。
对，我没有穿那个运动鞋跳，然后由于那个，对，我们楼上那儿有一个台阶，我跳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然后就一个猛劲儿啊，把它扯断了，然后回去待了三个月。
哇，肯定痛死了。
对，我觉得在其实这边挺安全的，如果最不安全那就是自己做的。但我是听说这边是有飞车党。
嗯，
就我哥，因为他来的比较早，他在路上就在路上看手机，然后就一个摩托飞快的驶过去，把他手机给弄地上了，就还好没抢过去。
啊，
特别是你走夜路啊，就是人不多的地方啊什么。就尽量还是注意安全吧，就是你要看好交通啊，然后包括保护好手机之类的。
哎，你三个月不用工作？
那三个月，但是也很煎熬啊！你特别前面一个月，你
为什么
只能躺床上，
哦，
不能下地的？
一个月，
对呀，啊，
那很严重嘞。
对啊，当时你就是相当于这里的筋断了，
不是说筋断了就走不了了以后的。
对啊，那做手术把它接到一块了， 然后当时就是我妈每天把饭端到我床边，那个3个月给我无聊的，我就看看书，然后有时候就，然后我学吉他还真学会了，
是吗？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以后一直都在这待了吗？
嗯，我觉得我挺喜欢这里的，而且目前工作稳定的话，然后我会决定多发展几年，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比较好嘛，很多中国企业都要出海。
嗯，
那现在中国有企业圈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不出海就出局，
啊，是吗？
是的，很多企业家都在说呀。我们那栋大楼上，特别这两个月，我肉眼可见的好多中国人呐，然后中餐店也慢慢的多起来。我女朋友的公寓，她因为她住那儿，中国人比较多，
嗯，
然后她下边，她可能上一年的时候。他看还只有一家上海小笼包，
嗯，
现在螺蛳粉、
小笼包、
麻辣香锅、麻辣烫、刀削面啥，肉夹馍都开起来了。
你又在那里惹我流口水。
对呀、啊，真的很震惊哇！
我们这附近有没有中餐厅？我拍完我就去吃。
哦、对，我可以给你推荐的地方。
好好好，那今天的非常感谢你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这边的生活，还有你了解到的一些文化差异。嗯，如果说对 David 的那个 TikTok 频道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名字叫
David
Jakarta， D 就是的
在
的意思是吧？
嗯，感谢 Alan 邀请我来做客，
嗯，
很高兴跟 Alan 然后谈话。大家多多关注 Mandarin Corner， 来这学中文，
谢谢。嗯，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